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诗人卡若尔·魏默有一首被常常引用的诗这样写道：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，我不是在高声说我得救了，而是低语说我迷路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选了这条路。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，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比你高一等，而是承认我一直在蹒跚而行，所以我需要一位生命中的向导。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，我并不是在显示自己很强壮，而是承认我很软弱，祈求使我坚持下去的力量。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，我不是在吹嘘我的成功，而是承认自己的失败，并且没有能力偿还所背负的债。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，我不是在宣称我是完美的，而是让你看到我生命中的瑕疵是这么的明显，而神认为我仍是有价值的。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，我仍感到伤心和刺痛，但我有神来分担我的心痛，所以我会继续寻求他的名。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，我并不是在评价你，因我没有那权柄，我只知道我是被爱着的。这首诗还可以这样接续写道：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，我并不是在证明自己有多好，而是承认我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。因为只要活在这世上一天，罪性就仍然存在，即便是信心伟人也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。但神不轻看我们对罪忧伤痛悔的心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必要赦免并洗净我们的罪，看我们为义，并且是属他的人。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25:19到26:2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创世纪25:19到23讲述以撒夫妇所遭遇的挑战，以及他们怎么样面对挑战。利百加好像她婆婆一样不生育，对于晚婚的以撒来说，婚后足足20年仍然无后，实在是难以接受。一直以来，以撒他是一个被动的人，但现在面对妻子的不生育，他不再被动等待，而是主动的、积极的求神施恩典。 可能他从父亲亚伯拉罕学习到对神的信心。既然神应许让他生养众多，神必定信守诺言。耶和华垂听了以撒的祷告，按照他所求的来成就，利百加就怀了孕。怀孕原本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，但是妊娠之苦却让利百加感到生不如死。他所怀的双胞胎在他的肚中来相争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利百加向神发出了祷告，求神解答他心中的疑难。神对利百加做出了回应。神指出，第一，利百加腹中有两个胎儿，他们是两个国家的先祖。第二，这两族还在他的腹中就已经势不两立，彼此敌对。第三，他们将会分出高下，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创世纪25:24-34讲述以扫和雅各的出生，以及他们两兄弟第一次交手。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以扫是父亲的宠儿，而雅各就深得母亲的疼爱。有一天，雅各熬汤，以扫打猎回来。以扫为了满足自己的肚腹，就用长子的名分换了一碗红豆汤。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我们要时常以以扫作为警戒，千万不要为了满足身体暂时的需要而放弃将来那个更大的福分。人会说错话、做错事，不是因为没有时间思考，而是有时间的时候也没有思考。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的3:2，他也劝勉信徒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因此，信徒应当把生命投资在永恒的事上。创世纪26:1-2，讲述因为饥荒的缘故，以撒搬到了基拉尔。基拉尔是属于非利士人的地方。神亲自向以撒显现，并给了他很明确的指示，不可下埃及去，而要留在神所指定的地方。神重新确定他跟亚伯拉罕所立过的约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26所剩下的部分。创世纪26:3-4，经文记载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，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耶和华首先阻止以撒下埃及，并应许我必与你同在。虽然之前创世纪的21:20记载神与以实玛利同在，创世纪21:22记载亚比米勒同军长菲戈说亚伯拉罕有神的同在，但创世纪26:3，这里是神首次直接对人说我与你同在。神同在是列祖蒙福的秘诀，以后且应用在雅各和约瑟身上，分别记载在创世纪的28:39。耶和华更主动与以撒更新立约，把他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之约的福全部转移给以撒，包括得地和后裔。得地的意思是从这地转化提升作这一切的地，后裔是从亚伯拉罕的独子增多至好像天上的星，并重复创世纪12:3所记载的给亚伯拉罕最初的应许，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。创世纪26:5记载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这时呢，神还没有颁布摩西律法，亚伯拉罕不在摩西律法的制度之下。不过关键是， 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一些事情，他就相信神并有所行动，他用行动来证明他的信。今天我们有太多人在抱怨他们的信仰生活中缺乏了真实感。不久前有一位女士说，她相信主，但她就是不确定信仰的真实性，也没有什么感觉，完全感受不到信主后生命有任何的改变。我不用跟她详谈，便发现她生命中完全没有因信主耶稣而采取的行动。她只是坐在一个角落里，随便地说，我相信。雅各书2:17记载，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。24也说，人称义不单因着信，还因着行为。相信神并靠主所赐的力量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才是因信称义以及信靠主最完整的诠释。假如你相信神的话，你会按着他的应许而行。如果你现在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在一家银行里有一些钱，你已经放在那里让我过去拿，你觉得我还会待在这里不采取任何行动吗？恐怕还没有等你挂上电话，我已经戴好帽子准备动身去那家银行了。信就是你行动的基础，信是你踏出去的缘由。亚伯拉罕相信神，神就算他为义。那么现在呢，神也告诉以撒，神也希望他能成为这样的人。创世纪26:6记载说，以撒就住在基拉尔。基拉尔是在南方，亚伯拉罕和以撒住在他的南部。实际上，亚伯拉罕来到事件的北方，但他最终住在南方的希伯伦，名为共享之地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创世纪的26:7记载，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，他便说，那是我的妹子。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，他心里想，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，因为他容貌俊美。这完全就是亚伯拉罕故事的翻版，以撒重蹈父亲的覆辙。神曾向以撒警示不要往埃及去，于是他留在基拉尔。在基拉尔，以撒一定遇上一些注视利百加的男人，因为他对利百加说，你告诉他们，你是我的妹妹，不是我的妻子。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分别在于，亚伯拉罕说了半个谎话，而以撒完全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。以撒害怕基拉尔的居民会因为垂涎利百加的美色而下手杀他，所以对人说利百加是他的妹子。这反映出以撒对神的信心不够，忘记了神向他保证一定会和他同在，祝福他，又使他成为万国的祝福。创世纪26:8-11记载，他在那里住了许久。有一天，非利士人的王亚比弥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，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。亚比弥勒召了以撒来，对他说，他实在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？以撒说，我心里想，恐怕我因他而死。亚比弥勒说，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，把我们陷在罪里。于是亚比弥勒晓谕众民说，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，定要把他治死。好，这段经文讲述呢，有一天亚比弥勒王他从窗户往外观看，看到以撒和利百加在戏玩，他意识到以撒和利百加的关系是夫妻而不是兄妹，所以他就召了以撒来，当面拆穿他的谎言。他又下旨，不准任何人侵犯以撒和利百加，违命者必处死。 亚比米勒不但禁止人骚扰利百加，连以撒也因此得到保护，反映出亚比米勒呢，他为人很公义，不想百姓犯罪。创世纪26:12说，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，神兑现了他在本章第三节向以撒的承诺。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。自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，神就应许会始终与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同在，且赐福他们。这是关于土地方面的祝福。以后，当神将他们安置在那地的时候，神会在他们的篮子上祝福他们。意思是，他们的篮子会满载食物。当他们与神同行的时候，神便兑现他所做的应许。我们要牢记，属灵的祝福比物质上的祝福更加重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会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，这就是我们今日所得的分。不过，这些福气都是在相同的条件下赐给我们的，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与神同行。如果你愿意顺服神的话，神很乐意祝福你，让你属灵的生命更加丰盛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以撒大大被赐福。创世纪26:13记载，他就昌达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在这节经文中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祝福实在是何等的丰盛，何等的奇妙。以撒得到神大大的赐福，他的田产倍增，而且是每日加增，每月昌盛。这真的体现了神的信实和关爱。在本章第26:7，我们看到以撒表现出一种软弱，重复了亚伯拉罕所犯过的罪。在这件事情之后，以撒和非利士人又发生了一次另外的冲突。冲突的原因是非利士人嫉妒以撒。创世纪26:14记载，他有羊群、牛群，又有许多仆人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。以撒实在是太富有了，他有羊群、牛群，又有许多仆人。非利士人不能忍受以撒如此繁荣。创世纪26:15记载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，非利士人全都塞住，填满了土。亚伯拉罕从前在那地挖井，现在他儿子来到，那些井便是属于他的。可是当他早上出去的时候，发现那些井都被塞住了。这是非利士人干的，也第一次提到非利士人的敌意。这种敌意将一直延伸到大卫的时代，以色列民和非利士人的征战仍然持续不断。创世纪26:16-17记载，亚比米勒对以撒说，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，住在那里。非利士人因为嫉妒的缘故，把亚伯拉罕的仆人所掘的井全都塞住，以至于以撒的仆人不能够用井中的水来去浇灌土地和喂养牲畜。当地每年雨量不够300毫升，没有井水，和田和牲畜都是不容易生存的。亚伯拉罕曾经和亚比米勒立约，本来以撒可以根据这个约和亚比米勒来理论一番，但是以撒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，竟然好像他的父亲一样忍气吞声，不知道如何解决。亚比米勒提出解决的方法，他对以撒说，你离开我们去吧。以撒就离开了亚比米勒，在基拉尔附近支搭帐篷，住在那里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创世纪26:18-20记载，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掘的水井，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，仿照他父亲所叫的，叫那些井的名字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便得了一口活水井。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井，说这水是我们的。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好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持续不断的争斗，但同时这里也提到了一口活水井。提到水井，我想到了耶稣能赐给人生命的活水。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水是生命中一件必需品，没有水你就无法生存了。假如你乘坐直升机在中国的新疆、内蒙古或甘肃省的沙漠上空盘旋，你会发现许多干旱的土地。如果忽然间你会看到一片郁郁葱葱的田野，你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那就是绿洲出现了，那里就是有水的地方。撒旦魔鬼会千方百计地引诱你远离神的道，不让你进入神的国。如果你远离主这个生命的活水泉，去追求世俗的金钱、地位、名利、今生的宴乐，你就会感觉失落、疲乏和苦干。那么相反的，当你的心归向主，纵然身处在逆境中，因为有主跟你同在，你也会满有喜乐平安，内心满有活水涌流的。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记载，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争井，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不为这井争井了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。他说，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长生。以撒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，意思是有空间给我们。之前他每挖一口井，非利士人会把它给占据，他便上移挖另外一口井，非利士人又把它给占据了，他便继续上移。这凸显出以撒他是一个和睦以及忍耐的人。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记载，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，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神在别示巴来向以撒显现并安慰他，除了约瑟以外，神向所有的希伯来人列祖显现，神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。即使人最软弱的时候，神仍旧乐意向人显现，施恩赐福。神的同在是蒙福的秘诀，而听从神的命令是得神同在的条件。因此，每一位信徒都应该常常读经，将神的话语藏在心中，刻在心板上，并随时随地默想神的话语，靠着主所赐的力量来度过每一个难关，以便能够刚强壮胆，传扬神的福音，为主做见证。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记载，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各从基拉尔来见以撒。以撒对他们说，你们既然恨我，打发我走了，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？他们说，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便说，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约，使你不害我们，正如我们未曾害你，一味的厚待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，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。 以撒对基拉尔人侵占他和仆人所挖的井一再忍让，似乎显得他比较软弱。然而基拉尔王对他很敬佩，亲自来到别示巴与他建立友好关系。以撒在那地的影响力很大，显明他并不是一个弱者。创世纪26:34-35记载，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，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，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家心里愁烦。当以撒100岁的时候，就是以扫40岁的时候，以扫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为妻。以扫结婚的时候年纪和父亲相同，但是做法却不同。第一，以扫自作主张娶妻，并没有征求父母同意，更不像以撒那样的由父亲做主。有学者认为，如果以扫征询父亲，以撒一定不会允许。第二，以扫娶妻的对象违反祖父亚伯拉罕为以撒所定的标准，就是不可以娶迦南女子为妻。第三，以扫不但娶迦南女子为妻，而且还娶了两个，这和父亲只有一个妻子不同。结果以扫的父母因为这两个媳妇心里愁烦，他们成为了公公婆婆痛苦的原因。作者在这里使用愁烦这两个字表达讽刺的意味。名字尤迪的意思是赞美，而巴什抹的意思是香气，但是他们所做的和名字不吻合，只会导致别人的愁烦。好，那么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26章的查考跟分享了。下一集我们将会查考27章的经文，读到关于雅各的描述。好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们常常会错误地以为谦卑是弱者的表现，因此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，我们会用暴力之气作为保护色，来扮演强者的形象。然而以撒看似忍气吞声、软弱可欺的行为背后，却是因为他深知到自己依靠的是水，而他不与人相争的谦卑却为他赢得寄居之地君王的敬重，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人。欢迎朋友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.net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